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三节，来，我们大家一起读，大家一起来读啊，读两遍，把它背下来，试试看。好，来。
我曾用智慧试验人几件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
我曾用
智慧试验人几件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
这个传道书是世界上照现在的情形来说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人写的传道书。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是大有智慧，大家知道吗？所罗门为什么有智慧呢？因为所罗门求神啊，神叫他求，神说你向我要什么？他什么都不要，他不要我们。要求啊，一定求钱，对不对？求财富，多给我点钱啊！我们要求这个东西。我们老了要求什么呢？啊，求什么？让我活得长一点儿。就是除了财富，除了求这个，结果。但是所罗门不求这个，他求什么？求智慧。结果智慧他就得了智慧，得了智慧他还不够，他有智慧干什么呢？大家你看他这说，我曾用智慧，他用智慧干什么？试验这一切的事儿，他每天经过的事儿，他都用这个智慧去试验、去研究、去测量、去考察。哎呀，这个人很特别，他有了智慧。他试验一切的事，多少事儿呢？万事。我们再看二十四节，他试验呢，他不是试验一件事儿啊，他每一件事儿都用心啊。二十四节，来，
万事之理以我甚远，而且。
他是万事之理，他说他试验一切的事儿，简直他每天啊，他经历，比如说我早晨呢，我就来试验，我早晨吃香蕉，我这个香蕉啊，你说香蕉怎么试验？香蕉可以试验，我一吃这个，昨天吃的就不如今天吃的甜，昨天的味道就不如今天好吃。哎，我这么一吃我就试验出来了，这香蕉味道不一样，什么原因呢？买的时候那个香蕉生，割了两天香蕉熟，香蕉一熟就什么？就甜。 可是我以前吃香蕉没那么甜啊，这怎么回事呢？原来以前买的香蕉啊都不饱满，这个香蕉长得有的棱角很多，有的呢圆圆的，那个圆圆的鼓鼓的那是
好的
饱满，那个香蕉啊打开吃，呵，特别好吃，特别好吃。所以我现在跟我太太说，买香蕉一定要买那种圆圆的，那个饱满的那种的。这还不行，这香蕉光这个还不行，香蕉还有产地，哪儿出的好啊？据我吃过的香蕉，最好吃的是台湾香蕉。哎，真的，台湾香蕉还不是普通的地方，还得埔里的。有一个地方，台中啊，有个埔里，埔里的香蕉好。第二个好呢，是屏东，屏东的香蕉好。哎，这个都有讲究的。产地，这个香蕉啊，还有气候。假如赶上今年风调雨顺，气候没有变化，没有风啊，没有台风啊，没有特别的水啊，还是特别好吃。要赶上有台风了，一刮，把那个都香蕉刮倒了，然后再浮起来，那都不好。所以日本人买香蕉都买哪儿呢？都买台湾。菲律宾离日本近，他不要，他要买台湾。他买香蕉还特别买台湾的土地的，屏东的。所以屏东那个地方专向日本出口香蕉。所以这个香蕉有很大的讲究，产地啊，季节啊，还有种，那、啊、香蕉种，哎呀，你要研究起来这个香蕉，我到这儿我又接着研究，一吃，哎，也不错，啊，这个香蕉买回来绿的不好吃，绿的吃的有一个
涩
涩。啊，好像没熟，得要割，得割几天，割的那个香蕉啊黄了，不要斑点太多，刚刚有一两个斑点，吃起来最好。大家研究过没有啊？没有啊，好，那我的话你去吃吃看，你就会吃个好香蕉。我告诉你，炒菜的人在买猪肉都要讲究。哎，姊妹们在这儿有没有肉？有没有讲究？
有。
有没有？啊，买那个中国人卖的猪，是从猪场里买了，买回来他再养一养。那个肉啊就好吃。假如直接买外国店里卖的肉就不好吃。什么不好吃？大家说怎么不好吃？它牛油味儿。为什么呢？澳洲的面包店，所有的卖面包的，今天做的面包今天都得卖光，要卖不光剩下的就都卖给这个啊那个养猪场，就把面包收起来。他拿那个面包啊做烧水来喂猪，那个猪吃了以后啊，它牛油味儿，因为那个面包是有牛油的，所以那个吃啊 那个猪肉都不是猪肉味道，有过都特别味。中国人呢不吃那种猪，中国人啊要把猪买回去稍微养一段时间，喂它烧水啊，喂它正常饲料，然后再杀，所以就没那个味儿。所以中国店里卖的猪就好一点。这个研究过没有啊？都要研究啊，你知道这你要不研究你就吃不好吃的东西啊，所以吃东西要研究。好，那钓鱼要不要研究啊？你顾明说说。
当然得研
究。那怎么研究？你研究什么？你试验什么？你有试验吗？
你要水深浅，地方的远近、
啊、钓鱼什么季节在什么地方要用什么竿，用什么饵，用什么钓什么鱼，嘿，这讲究多了。他有一本书还有表，哎，这个到哪儿去钓哪一种鱼啊，你在岸边上钓不着，你得要海钓，还得开船到里边去。哎呀，这个名堂多了。我看过一本书专写钓鱼，所以每一件事都要什么研究啊。现在老太太都不研究了，还要研究。哎，我跟你讲，神给我们一个什么头脑，就是让我们试验、研究、考察。我们教会有几个人呢？我非常喜欢他们。啊，杨昭平，昭平来了没有？没有来哈、啊。他太太来了没有？啊，来了啊。昭平研究种花，种辣椒。成功。还有吴敬通，吴敬通在哪儿？吴敬通没来。吴敬通打洋琴，拉胡琴啊，他有研究，他种的花特别好，特别好。哎呀，花那个简直到了屋子里，兰花啊，一年四季有花，这都叫什么呢？试验、研究、考察，所以他就享受这个乐趣。他这个人呢，也不会痴呆症，那什么也不研究的，到老了就这样了。听见了没有啊？因为他什么都不动脑子，他什么都不研究，饭来张口，嘴水来
洗手。
所以这样的人呢，说难听的话啊，一个人光吃饭，光会吃饭，你说他是什么？啊，大家说他是什么？造粪机器，没有别的用啊，每天光制造粪。这个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活着还不如死啊。所以我们人活着一定要脑子要动，要研究，要试验，要寻求，要考察啊，这些都是圣经中的字儿。来，我们来再来，我们读23节、24节、25节啊，我们看这些字眼，你看这写的字儿，一个人 老了，这个传道书啊，是所罗门老年时候写的。啊，老年的时候，啊，所以他曾经失败过，后来他又回转了，他就写了传道书来劝勉我们。来，我们从23节再念到25节啊，这里就写了好多字眼，来大家一起念。来研究，来试验。我们有这种情形吗？要有。啊，然后呢，转念一心要知道，还是要想知道。虽然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谁能识透呢？我一定要知道。你看，这个人呢，固执得很。我转念要一心要知道，那怎么办呢？啊，要知道要什么？
考察，
这要用心了，要考察。考察还不说呢，要寻求智慧，还要更高的智慧。我测不透，弄不懂，我万事之理搞不清楚，我还要研究。所以这个人后来就得到了，后来人他就变成智慧人。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啊，在所罗门年代那个智慧啊，那个年头3000年前，各国都派人到他面前来听他讲论呢，听他讲，讲什么呢？啊，讲上到香柏树，下到墙上长的牛膝草。他讲这个植物学，讲野兽，讲飞禽走兽，他讲博物学啊，要在现在说，那他就好多个博士。许多各国都派使臣来到他面前来听，大家都来听。那个时候没有留学生，现在都有留学生了，比如在中国派好多留学生到这儿来留学，到美国去留学，对不对？到德国去留学，学东西。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3000年前就派大臣了， 去学，也等于留学，所以你看，这个所罗门那个时候，哇，所罗门富足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各国来留学不能白来，不能空手来，怎么来？要带着礼物，各国的礼物，黄金呐、象牙呀、香料啊，呵，那就都进贡，他就，所以所罗门的年间呢，非常的富足，金子、银子像石头，那大街上都有，你看那个时候富足。就是因为什么？他有智慧。这个《传道书》是他老了写的，老了。我们现在都什么？都什么？老了。那我也算一个老了，对不对？老了。可是脑子还清楚，清楚干什么呢？试验、考察、研究，辨明，还有辨明许多，然后我们看第八章，就变成智慧人了，这个人就变成有智慧了。第八章第一节，来，大家一起读。
谁读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是他的眼睛发光，并是他脸上的宝宝起来改变。
大家看见了没有？智慧使人的脸什么？发光。你要有智慧，你的脸就什么？发光。你是要化妆才会发光，发光。不用化妆，就发光。所以人的智慧的脸发光，不光脸发光啊，使他的暴气改变，他的。气质都会改变。一个智慧人，你看他做事说话，给人解决问题，帮助人用智慧，那有多么好。结果我们人都像个傻瓜一样，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哎呀，这，好吗？这好不好？天天发愁啊！哎呀，我这个劲儿痛啊！这不得了啊！这，哎呦！为什么痛？有原因的。你知道哪里不舒服都有原因的。你今天大便解不出来都有原因的。你昨天吃什么东西？你拉肚子，这都有原因的，万事之理都有解释的，你每天生病都有解释的，你为什么生病？为什么人家不倒下来，你倒下来了？为什么？一定有原因，对不对？病一定都有原因。近因、诱因，还诱导它发生的。哎呀，这个你要清楚，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自己就会什么料理啊？我可以怎么样？我的孩子，琼琼啊，他很学我，我有一本书。我在台湾的时候买的， 叫读者文摘，读者文摘是外国版，他出了一本卫生指南，这本书对所有的病啊，各种病什么原理，为什么得病，有了这种病要怎么样找什么专家去看，都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疾病的指南，教你怎么样。我就看这个，那我的孩子有了小毛病了，我都知道怎么处理。那，哎，我这个女儿学会了，爸爸有这一套，那我也把这本书拿去，他就买了个英文的，啊，他就看，看了以后，现在他的孩子都不用别人看，他现在在上海带教会，他变成医药顾问，谁有什么毛病都找他，求求我怎么在这里不行，他就告诉他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他也变成专家了。这个都叫什么呢？这个叫医学常识。你懂了以后对你有好处没有呢？有没有好处？
有，
好处大得不得了。你要一个人懂了，你这一家人都蒙福啊。比如说这个牙齿坏了，这怎么原因，怎么样让他处理它，你刚一坏就开始处理啊，就请问你是不是可以活得长一点。所以一个人的卫生常识对他的健康都有大的关系。这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万事之理，一切的解释。来，我们再看底下的话，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第五节，来。
万事小便便，必不经过万法，自人的心能辨定是否得病。
好，你看，必不经历什么？
祸患。
祸患。人呢，遭祸患呢，大概都是常识不足。遭遇祸患了，哎呀，处理不了啊，麻烦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能够追求万事之理的人，必不遭遇
祸患。
有了祸患，有也会很容易的把它生
处理
过去，这是我今天特别说，我们一定要在日常生活里多注意，尤其老年人。老年人现在我特别说明，你还上班吗？还上班吗？都没有啊。饶弟兄，你还上班吗？
没有，
没有。那没上班，你在家干什么呢？在家干什么？
读心经。
你不上班，你在家干什么？在那儿就想儿女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想这个吗？那你要想，你天天痛苦死了。你为什么不自己研究点东西呢？啊，你看，你那个好，研究一个东西，他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绝招，扣肉，啊，梅菜扣肉，再研究，再进步， 我觉得你比以前做得不好，退步，要研究扣肉，要成为墨尔本第一。哎，没有人做得好，再研究。你看，你只要你就兴趣来了嘛，啊，对不对？你找一件事情要研究啊，要用心呐、啊。你这个日子就好过啊！你看杨昭平啊，吴敬通，他们干什么？你看他很，我告诉你，杨昭平很好玩，他不耳朵不大好，但是他那个孙子他变成小孩头啊，一群孙子。围着他，他就照顾小孩，小孩的幼稚园的园长，还有照顾他的花，他的日子就好过得多。原来啊，他的日子不好过，我都知道他，因为他有个妈妈，这个赵平的妈妈一直在柬埔寨，他接他来，他不来，他住在尼姑庙里头，哎，他就担心，那时候忧愁，为妈妈忧愁，后来这个问题没有了，那他现在很好，很释放，所以跟小孩去玩啊，跟孙子一起玩，然后呢种花，你看。前后都是花，啊，你看，这个人的日子好过。那我们什么都不做，在那儿，我这儿痛，哎呦，哎呦，哎呦，一会儿这，哎呦，我这儿痛，啊，光在屋里头找毛病。没有事的人，老年人就在屋里找什么？找什么？找病，在自己身上到处找，睡哪儿睡哪儿，哎，啊，我这个腿不好，哦，就找病，没事儿找病。你的脑子用一点别的嘛，你去想一点别的事儿嘛，去做一点研究，做一点功夫。像我没有这个，我。没有病，啊，有病自己都懂怎么样处理，然后怎么样把我的时间放在有用的事情上，不要搞那些没有用。所以，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的事儿，万事之理。他在找，老了他还在那找，他还在那去找，从万事中找乐趣。明白吗？知道吗？不要找太太的麻烦。
我天天笑。
哎，你不要管他，他也不要管你，互相照顾可以。不要太太，你不能这样，这样，那不太能，那不能。好，两个说说就吵起来了。你研究点儿你要研究的事儿，我们要知道的事儿，万事之理可多了。那我太太的事儿我都不管。他做他的事儿，他有事儿。昨天他要包盒子让我擀机子，我就给他擀。啊，擀机子，结果包了盒子很好吃。啊，你看见没？我帮助他可以做别的， 等会儿他忙得不得了走了，我就把所有的碗都洗干净，把锅都刷干净。你看多好，这合作嘛，这我还可以做事儿，那多好呢。这就叫自得其乐，不要自找
麻烦，
不要浑身上下找病。哎，要找什么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件事要找。我们说的，我现在说的都叫日光之下的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比这个都重要，什么事儿？
上课
的事儿。对的，要多生经，把上面的事儿多知道。不光我知道，你看，我礼拜六、礼拜天都有讲到，我还把我知道的讲给别人。不光我快乐，讲出来大家都什么
快乐？
哎，都快乐。你看多好啊！不光，不是一个没用的人，95岁还可以有点用，还可以讲天上的事儿，讲的让人听得心里蛮舒服，对不对？你说好不好？好不好？好，那要学呀、啊，要学啊！我们要去讲给人家听啊！现在工地兄啊，有点学了。他在我这儿学了，他就去讲给别人，讲给别人，别人听得还蛮不错。哎，这个你学了要讲啊，你不要留的。啊，那我们会不会打电话？会不会？我告诉你们，我的太太就是这个毛病，她听见我讲到有一篇好，他就到处打电话。
哎，
他第一个打电话就是两个女儿。你爸爸今天讲了，他听懂了，他就讲。他爸不是我讲，我讲神的话，讲的话他听得很受益处，他就讲给我两个孩子。那我两个孩子知道了以后，又讲给他的孩子，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什么
传下去，
传下去了。不光，那你们传了没有啊？弟兄姊妹，你传了没有？就你知道，那么自私啊，连儿女都不告诉，好不好？好，跟儿女讲啊。啊，你说我今天听的什么什么，我听见得益处，你要记得啊，这话好，在哪儿哪儿圣经哦，你看你就传出去了，对不对？我说对不对？姊妹们弟兄们，老了还有用处，不是没用啊，起码还要进步。中国人说活到老
学到老
啊，现在都老了，老了还要学，这就是我们的口号啊。所罗门一直在学，一直在进步。不要说我什么都不会，我都不懂，啥赖呢？这什么不懂？活那么大年纪都不学会，啊，还在那啥赖，说什么都不懂。不懂为什么不学？对不对？对不对？哎，怎么不回答我？
对，
对。所以我就是要提醒，提醒。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有什么？
有
意义。 不光今天有意义，永远你还可以掌握永远，你没有白过这个时间啊！神把我们摆在时间里，就是让我们好好的运用啊！神把我们放在时间里，我们就要好好的运用，好好的运用就是要试验啊，要研究，要考察啊，要领悟，要成就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得好，我举例来说，这个圣经里讲日光之下，日光有什么用处啊，光弟兄？日光有什么用处？
照着万物生长
啊，
照着万物生长。
据我知道，日光现在就有六个用处。日光第一个是照明，照明，这个光是照明用的，这个我们知道。第二呢，光不是照明，现在光叫载具，载具能够把一个东西输送出去，能记载。所以现在这个光学它在干什么？记录我的声音，记录我的影像，用光把我记下来，这叫载具。来，第二个光的用处啊，第三，现在有镭射光，镭射光可以切割钢板，这么厚的钢板，10米厚的钢板，拿锯子拉过去啊，要割水啊，从要慢慢的拉，要拉几年才拉开。现在用镭射光，就拉了。切割锯，切割，镭射光，把光啊，镭射光还分两三种，还有二氧化碳的光，镭射光，啊，还有宝石光，宝石射出来的光也可以，啊，有矿物的，有气体的，镭射。那么这种光呢，切割，不光切割，像我眼睛开刀啊，我的眼睛，这个眼睛开过刀，用什么开刀？镭射光。谁带我去的？英哲知道吗？啊，明茂的儿子，礼拜天做录音的那个英哲，那时候刚刚来澳洲，我做镭射光，用镭射光弄眼睛，他带我去。哎，我那个时候血管每个眼睛里头红的，眼睛是红颜色，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糖尿病，糖尿病啊，微血管破了，眼睛的微血管破了，破了以后就流血，流血就在眼球里边都好些血，止不住，结果去看，他说这个得要用镭射光给它焊起来，好像电焊一样，焊把那个伤口焊。结果用镭射光，所以这个眼睛现在等于 这边看不见，这边有一点影子，所以这个眼睛等于瞎了啊。那么他就把它焊起来了，焊起来就好了。这里的我焊起来以后又得了个症，叫飞蝇症。飞蝇症知道吗？老有苍蝇在那飞。这么看，过来，这么看，他在里头，他有如果有黑点在那儿，他跟着这个跑，叫飞蝇症。所以这个光不止于是照明，不止输送信息、输送影像，还可以切割，还可以烧焊。你看见了没有？可以把你眼睛给焊起来。现在不止于这个，现在做内科手术啊，都用镭射。现在很少动刀，啊，都是把一个管子或者是一个特别进去给你焊起来。现在割盲肠炎啊，用镭射刀，啊。那么光还有什么作用？啊，光还有远射远。啊，探测，啊，高空探测，高空探测用普通的东西，几万里、几千里不行，所以现在要用高空探测。现在所有的科学家都用光，光呢？还有微波，微波产生微波，微波就是我们烧炉子啊，你微波炉有没有？有人现在微波炉看起来没有火，但是它是热的啊，一开它就微波，微波炉那也是光，微波也是光啊，还有。黑暗中可以看东西，那叫长波，光的波度长，啊，红外线。所以这光啊，据我知道，现在有六种用处。假如再往里研究啊，那就有很多种用处，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啊，一个东西你不要光看一样。它有很多的内容，一件事情啊，就一个光，像他说日光之下，日光之下，我们对我们来重要来说，每天太阳出来了，我们照亮衣服啊，晒衣服啊，我们做事情啊，在光底下做事情，可是呢，你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给你记录了。光给你照相，光给你，这圣经说的啊，你做的事情都在光日光之下都给你记录了，哎，都印下来，把你所做的，你现在坐在那儿大腿翘二腿，哎，都这光都给你记录下来了啊，你这样做的也记录下来了，你怎么样？每一样小的，不光是外边记录，连里边也记录了。这光太厉害了，所以光不光是照明，还是记录，还是印版记录，把你都印下来了。印在什么里头呢？印在光里，因为光它不停住的，它都走了。光每秒钟走啊30万公里啊，光。把你的印象给带走了，印象带走了以后呢，将来神要找你这个记录的时候，把那光给你拉回来。哎，这就是圣经说的啊。我们看传道书第三章，这个都有啊，15节，十四、十五节。 第三章十五节、十六节，来我们念。现今的事早先注意了，将来的事早已有，并且神能使你做的事
重新再来。
小字说什么呢？神把过去的事儿再给你什么？找回来。那今天我们在这儿做聚会，都坐在这儿，对不对？等过几天，等神要看这个镜头，神就让这个今天中午的光再倒回来，我们都在坐在这儿。你坐在哪个位置上都照下来，所以我们都已经被记录了。记录在哪里呢？记录在光里。来，光是一个载具，载就是记载的载，把你带走了，载也是带走了的意思啊，把你带走。所以你看一个光就是这么多作用。我们要细研究万事之理，那不得了，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人呢？大家记住，你要把这些事儿研究通了，你变成一个通达人，你不会再别扭，人家说一句什么话你不会生气，这个你不会生气，你的心就宽大了。你所以斤斤计较，说一点事儿你就记到，原因是你心太什么？
窄，
太窄，太小。假如你懂的事儿多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容量越来越大，那就变成什么人？通达人，不会再计较。那么一个通达人呢，心胸开阔。啊，没有天天唉声叹气，一定是快快乐乐，一定是快快乐乐。啊，通达那个达也叫喝达，喝达喝达就是什么都不在乎，就变成非常畅快的一个人。啊，假如你不这样子进步的话，你变成个非常别扭的人，你就自找麻烦，天天自寻烦恼，啊，浑身自我找病，那你就难麻烦的不得了。啊，我这样说，大家得一点益处吗？
得了。
有吗？
得了。
那以后我们教会都是什么人？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都是什么？
大，
将来都到还是天上的人。好了，我们祷告，我们祷告，让我们都成为智慧人、通达人、天上的人。好好好，来，共弟兄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爱父的主耶稣，我们实实在在的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是教会的长经会，我们怀着感恩虔诚敬拜的心到殿里来聆听你的话语，更感谢主，你借着你的仆人把智慧能做什么一切的事情在智慧之里通达。哎呀，我们学了很多的东西，实在向主献上感谢，求主继续托着你的仆人继续牧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